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15:21-28。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前书2:6，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平安喜乐，
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喜乐。
今天您喜乐吗？
今天你喜乐吗？
喜乐，
喜乐。
有多喜乐？
有几喜乐呢？
很喜乐。
好喜乐。
非常喜乐。
非常喜乐。
我们在描述这个喜乐的程度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这个喜得掉渣这个说法？
我们在描述喜乐的程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喜到跌渣这个讲法呢？
我相信可能没有听说过，所以我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我现在首先去解释一下这个词。
我们有听说过土得掉渣，对不对？
我们都听过老土到跌渣。
一件东西很脏，然后脏到极点的程度呢，它那个脏物就能够累积成结成块，然后就会掉下来。
一件物件很污糟，它污糟到极限呢，它的物件就会污糟，物就会结块，最后就会跌下来。
这个掉下来就是掉的渣，还是掉渣？
这个跌下来就是跌渣，
说明它已经到了极限极点的程度，
说明了去到极限，去到极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土的掉渣就是一个东西成就到那个，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一些想法古板到一个极限。
所以老土到跌渣就是讲明了一件物件很陈旧，或者是我们很古板到极限。
我们中文很有意思，
我们中文很有意思。
本来说土的掉渣是很负面的说法，
本来讲老土到跌渣是一个很负面的说法，
但今天竟然有人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一个描述。
但是今天竟然有人将它变成一个正面的描述。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形容某个人长得很帅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帅得掉渣。
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很英俊，我们会说他英俊到跌渣。
对，我站在我旁边那个年轻人，他就帅得掉渣。
我旁边一位人士就是英俊到跌渣。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个故事，一个迦南妇人的一个故事。他呢喜乐无比，真的是喜得掉渣。
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学习一个故事，有一个住在迦南的妇人，他就是喜乐到跌渣。
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喜乐？
他为什么这么喜乐呢？
我们学完这个故事呢，你可以得出你的结论。
我们读完这个故事呢，你可以结论。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堂，
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殿堂，
来到你的面前，
来到你的面前，
是何等的恩典，
是何等的恩典，
也是何等的不配，
也都是何等的不配。
我们不是能够轻易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是轻易地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而是主你用血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
让主你用血的代价来赎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真的是感念你的救恩。
主你给我们的时间去怀念你的救恩。
圣灵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能明白你的爱，
可 可以明白你的爱，
看见你的爱，
看见你的爱，
感恩你的爱，
感恩你的爱，
让喜乐充满我们，
让喜乐充满我们，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所以我们开始一看那个故事，刚才长川姊妹读的这个，我们看到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退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
刚才我们听到常川姊妹读的经文，第一句开始就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
你没有看上下文， 你可能会不知道，你要看到上下文呢，尤其前面你就知道那个那里，离开那里是指的哪里呢？
我们如果看回上下文，他讲回那里是哪里呢？
那里呢指的是加利利那一带的地方。
那里是指加利利一带的地方，
是加利利的海边，
是加利利的海边。
耶稣在那里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在那里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救彼得在水上行走，
耶稣救彼得在水上行走，
耶稣也治好了每一个带到他面前有疾病的人，
耶稣也都医好了每一个带到他面前来的人，
耶稣还教训了从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
耶稣还教训了从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
做了那么多事，我相信他真的是有疲劳，
做了那么多事，我相信他会很累。
他就退到推罗和西顿那个地方想安静，
他就退到去推罗西顿的地方想安静一下。
那个地方在加利利的北边，
这个地方在加利利的北边，
是在犹大地的那个北方邻居的腓尼基的境内，
是在犹大地方北方的邻居腓尼基，
属于叙利亚，
属于叙利亚，
应该是今天的黎巴嫩那个地方，
应该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境内。
所以那个地方不是犹大地，
所以那个地方不是犹太地，
是地道的外邦人的地方，
是一个地道的外邦人的地方。
我想耶稣为什么去那个地方，也许是觉得在那个地方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认出他，不一定知道他。
我想耶稣为什么去那里呢，是可能有很多人都不会认识他，不会认得出他，
因为他的事工都是在犹大地的范围之内，
因为基本上他的事工都在犹太地。
但是没有想到到这么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个当地的妇人能够知道是耶稣，认出他来。
但没想到去到当地，竟然一个妇人会认得出去。
他就来找耶稣，他竟然一见到耶稣，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
他竟然找耶稣，一见到耶稣，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他说，主啊，可怜我。
所以他说，主啊，可怜我。
他为什么在耶稣面前会如此的卑微呢？
他为什么会在耶稣面前这么卑微呢？
一个人主动要求别人可怜他，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一个人主动要求别人去可怜他，这个是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你会期望别人能够可怜你，那说明你有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有时都很想人去可怜我们，那我们是有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境地。
他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境地，
他面对了一个难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
他面对一个难题，他自己解决不到。
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魔所附，
因为他的女儿被鬼去所附，
很有可能呢是已经被摧残成已经不成样子了。
很可能呢已经摧残到是不似人形。
而且我相信这个妈妈肯定是千方百计，用尽了很多的方法求医，还没有效果。
我相信这个妈妈呢，千方百计找了很多办法都救不到，
所以她绝望，她痛苦。
所以他绝望，他痛苦，
他求人怜悯，
他求人去怜悯他，
可以说他是苦得掉渣，
可以说他是苦到跌渣，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那这个妇人他知道耶稣吗？
那这个妇人他知不知道耶稣呢？
他有可能听说到耶稣在他隔壁的加利利所行的那些医治的神迹，
他可能会听过耶稣在附近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医治，
他听到过，可能听到过耶稣做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听过耶稣所做的事情，
但是他不光是听到这些事情，他竟然知道耶稣的身份。
但他不单止是听过耶稣，他还知道耶稣的身份。
所以他开口用了一个词，他叫大卫的子孙。
所以他开口的时候用了一个词语，他说
称呼耶稣，
大卫的子孙来称呼耶稣。
这个一般不是外邦人能够会用的，
这个不是一般人所用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一个称呼，
这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称呼。
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们就知道。
我对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知道了。
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那里讲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大卫的子孙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耶稣是基督。
所以大卫子孙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着耶稣就是基督。
所以这个是耶稣后来被犹太人钉十字架一个罪名，因为他说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
所以之后耶稣被钉人钉十字架，其中一个罪名就是说他是基督。
可见犹太人不明白。
我见犹太人他不明白。
我们整个学的约翰福音一本书，我们刚刚学完的话，在那个我们那个爱家团契，
我们在团契里面刚刚去读了这个马太福音。
你知道约翰福音整个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要说明什么？
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说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说明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儿子。
但这个外邦的妇人，他竟然知道。
这个外邦的妇人竟然知道。
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
但我们知道对耶稣的态度，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是鲜明的对比。
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对比是非常之鲜明。
那个时候的门徒都不完全理解耶稣是基督的含义。
那时候的门徒都是未完全理解耶稣的旨意。
耶稣的父老乡亲在加利利的也不明白。
耶稣的父老乡亲都不明白。
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更不明白。
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更加不明白。
所以耶稣在那个我们看马太福音前面一点，同样一章十五章，耶稣是这样描述那些犹太人的。
所以在之前前一度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他说这些百姓啊，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他那里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所以这个妇人不像犹太人。
所以这个妇人不像犹太人。
他至少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而基督是有能力医治他的女儿的。
而基督是有能力去医治他的女
儿。因为我相信他已经找了很多的医治的方法，没有得到，让女儿没有得到医治。
因为我相信他已经找到很多的方法，但是他的女儿都没得到医治。
也许这个妈妈可能认为这个是唯一的有能力能够救他女儿的。
可能这个妈妈就是认为这个是唯一有能力去救他的女儿。
所以我们看到在绝望当中，这个外邦迦南的妇女，她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
所以我们看到在绝望中，这个外邦的妇女将问题带到耶稣面前。
所以她的态度非常的卑微。
所以她的态度非常的卑微。
她跪在耶稣的面前。
她跪在耶稣的面前。
请求耶稣可怜她。
恳求耶稣去可怜她。
面对如此卑微的态度，如此绝望的哀求。
面对这么卑微的态度，这么绝望的哀求，
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回应？
你觉得耶稣会怎样回应呢？
耶稣一言不答。
耶稣一句说话都不会回答。
好像有点冷漠。
好像有点冷漠。
而且冷漠到一个程度，连他的门徒都看不下去。
就好像冷漠到一个程度，连门徒都看不下去。
他的门徒劝他，他说赶紧回应这个妇人，然后打发他走。
他的门徒也都讲紧咁去，同耶稣讲话回应这个可怜的妇人，去赶快去走。
因为这个妇人一直在耶稣面前，我想是一直的哀求啊，哀求耶稣可怜他。
因为这个妇人一直在耶稣面前去哀声去哀求他。
所以门徒我估计他们已经没有耐心。
所以我估计门徒已经没有耐性。
所以他们有点嫌弃这个妇人。
所以他们有点嫌弃这个妇人。
那我们问问自己。看到这里，为什么耶稣面对这个情况，他不答不理，对这个妇人看上去很冷漠呢？
我们在这里，我们问下自己，为什么耶稣见到这个妇人，他竟然不理不睬，这么冷漠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故事。
我们继续往下去看这个故事。
耶稣没有这个回答这个妇人的恳求。
耶稣没有回答这个妇人的恳求。
但是回答了那些不耐烦的门徒。
但就回答了这班不耐烦的门徒。
他解释说，他的使命主要是服侍犹太人，不是外邦人。
他解释说，他的使命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
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想搪塞那些门徒。
耶稣并不是想敷衍的门徒。
他在世的使命确实就是服务犹太人。
他在世的使命呢，确实是为了犹太人。
当上帝把十二个门徒放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从一开始就这样教导他这十二个门徒。
上帝将十二门徒摆喺门徒，摆喺耶稣之前咧，佢系咁样教导佢哋嘅。
他告诉他们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洁净，
叫长大麻风的洁净，
把鬼赶出去，
把鬼赶出去。
耶稣的事工也确确实实就是这么做的。
耶稣的事工是切切实实是这样做的。
所以耶稣这里说的他服侍犹太人，不是在搪塞门徒。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服侍犹太人，不是敷衍门徒。
那我们看到，如果面对这样的拒绝，你会怎么想？
我们看到这样的拒绝，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妇人他会怎么回应呢？
这个妇人会怎么回应呢？
他有没有气冲冲的就离开耶稣呢？
他有没有很生气就离开了耶稣呢？
因为我都跪在你的面前，
他就竟然跪在耶稣，
求你可怜，
求他可怜，
应该是低微卑微的不能再卑微的地步，
应该是到了卑微不可卑微的程度。
耶稣却拒绝了他的恳求，
耶稣却拒绝了他的恳求。
但这个妇人没有走，
但这个妇人没走到，
他还是继续跪在那里，
他还是跪在那里，
继续恳求耶稣帮助他，
继续去恳求耶稣去帮助他。
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说：“主啊，帮助我。”
那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不光是没有走，他还继续的哀求耶稣呢？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不单止不走，还继续去哀求耶稣呢？
当我想到这个，一定是做妈妈的，他爱他的女儿。
我这里想到，作为妈妈的，
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
爱他的女儿，我们一定
有哪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碰到这样的地步？不会这样的去恳求呢？
有哪个妈妈不会爱自己的女儿呢？
更有可能看到她看到这个事真的是唯一的可能的解决医治她女儿的出路，
可能她真的看到这个唯一可以帮助她医治她女儿的出路。
因为她听到了耶稣在犹大地方在加利利所行的医治的神迹，
因为听到耶稣在加利利里面去所行的医治。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带到耶稣面前有病的人，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带到耶稣面前来的病人，
耶稣都治好了，
耶稣都治好，
神医，
神的。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可能是部分的原因，让那个妈妈能够想到，如果是每一个病人无论什么病症耶稣都能治好，也许他就是基督吧。
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都想到，不理去哪个 去到耶稣面前一定会被人医好。
所以当一个无助的人看到有真正的帮助的时候，
所以一个无助的人去看到真正的帮助的时候，
何况是可能唯一的帮助的时候，
去渴望一个唯一的帮助的时候，
他是不会放弃的，
他是不会放弃的，
更何况是为了自己所爱的女儿，
更何况是为了自己所爱的女儿。
所以这个迦南妇人依然跪在耶稣面前，
所以这个迦南妇人依然跪在耶稣的面前。
尽管看到耶稣没有积极的回应，
虽然看到耶稣没有反应，
看上去还依然 有点像冷漠的态度，
看到好像有点冷漠的态度，
他依然跪在那里，
他依然跪在那里，
依然哀求耶稣，
依然哀求耶稣，
因为他看到的是他在无助当中唯一的帮助，
因为他看到他无助之中的唯一的帮助，
也是在绝望当中唯一的希望，
也是绝望当中的唯一希望。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真的信主很多年，
我们真的信主了很多年，
可能是圣经都读了好多遍，
可能圣经都读了很多次，
也可能我们是刚刚尝到主恩的滋味，
或者我们是刚刚尝试到主的恩典。
但我们有多少能够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有这样的看见？
但我们有多少人好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看得到，
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帮助，
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帮助，
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故事往下发展，
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
这个妇人不停地哀求耶稣，
这个妇人不停地哀求耶稣，
耶稣继续没有正面的回应他，
耶稣继续无动于衷。
不光如此，而且是越变得越来越越来越厉害，走向另外一个方面。
不单止是这样，他还越来越厉害，变成另一个方向。
他甚至把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外邦人比作狗，
甚至将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外邦人呢比作成狗，
说明他为什么不帮助他们，
他讲明他为什么不帮助这个妇人。
因为他说的是那个要给不好给孩子的东西给狗吃，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
因为他讲到不好的东西要给狗吃，好的要给儿女吃，
好像这个羞辱越来越厉害，
好似呢个羞辱越嚟越厉害。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妇人怎么回应？
面对咁嘅情况，这个妇人点回应呢？
他第一个承认耶稣所说的他的这个服务对象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
他第一承认耶稣所讲的服务对象是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是主人的孩子，是上帝的孩子。
因为犹太人是上帝儿子。
他也没有反驳为什么把外邦人看作狗，他认可这个。
他也都没有去反驳为什么耶稣说外邦人是。
但是这个妇人的要求依然是没有放弃。
但这个妇人依然都是没有放弃。
他说即使是成为狗，那个狗也能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他说即使成为一条狗，吃一点主人们吃饱后从桌上塌来的碎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为了自己的女儿能够得到医治，即使是要变成一条狗，如果这个是唯一的方法的话，她也愿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就算她被人当作一只狗，她都是愿意。
因为狗只要在这个家里边，狗也能吃到主人掉下来的渣子。
因为狗在这个家里面也都可以吃到主人掉下来的碎渣。
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个环境，耶稣把外邦人比作狗，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是个普遍的看法。
我们要知道当时耶稣将外邦人当成狗这个看法。
所以犹太人是很理解的。
所以犹太人是很理解的。
这是他们一个传统的认知。
这个是他们传统的认知。
与犹太人接触的外邦人，他们也是知道犹太人的这个认知的。
而且跟犹太人有接触的外邦人也都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对耶稣的这个说法，他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
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对耶稣的说法，他没有感到意外。
但是把人比作狗，当然是对我们人的一个羞辱。
但是将人变成当成是狗，是非常羞辱的。
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妇人为什么他没有被冒犯到离开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妇人为什么没有被受害、受到离开的程度呢？
因为他看到只要能够吃下主人桌上的掉下来的那个掉的渣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满足。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如果他吃到主人跌下来的碎渣，他一定会得到满足，
他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他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只要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
只要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
就有希望，
就有希望。
这个就是这个妇人为什么没有离开，他依然跪在耶稣面前的一个原因。我想是
这个，就是我想是这个妇人为什么没有离开，仍然跪在这里的原因。
所以他看重成为家里的一员的这个身份，
所以他看重是在主里面的这个身份。
他不惜一切代价他都愿意得到，
他不惜一切都愿意得到。
我们记得在诗篇里面，诗人是这样描述我们成为家里面的感受。
诗篇诗人是这样描述的，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在你的院于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宁可在我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棚帐篷里。
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他愿意做一个看门的。
诗人在这里说他愿意做一个看门口的，
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舒服的五星级的酒店里面，
也都不愿意住在一个恶人的五星级酒店里面。
看门的，我们讲什么东西看门？
看门的，我们是什么看门呢？
狗经常是看门的，对不对？我们讲看门狗。
狗就是看门的，看门的狗。
可见这个迦南妇人，他在这边有跟这个诗人有同样的体会，只要能够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的话，即使是看门的，即使是必须，如果是变成狗是唯一的条件能够变成的话，他们也愿意。
我们可见到这个妇人就好像诗人一样，渴望成为主入面的一份子，即使是成为狗，他都很高兴，因为狗可以吃到主人掉下来的碎渣。
因为即使是主人家里的狗，也能够吃到主人掉下来的碎渣子。
因为即使是狗，你都可以吃到主人的碎渣。
这是因为你的身份所带来的益处、好处。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身份所带来的好处、益处。
听到这个妇人讲这句话，
听到这个妇人讲这个说话，
耶稣终于对这个妇人讲话。
耶稣终于都对这个妇人
回应他，
说话回应他。
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
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
耶稣当然知道他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的主。
耶稣当然知道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
他当然知道外邦人一定不是狗。
他当然知道外邦人不是狗，
而是上帝的孩子。
而是上帝的孩子。
但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但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
对，我们来看看耶稣刚才那句对这个妇人的回答。
我们看看刚才耶稣对妇人的回答。
耶稣夸奖这个妇人信心很大。
耶稣夸奖这个妇人的信心很大。
所以就照他所要的成全了他。
所以照他所要的成全了他。
所以他的女儿呢，就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被医治好了。
所以他的女儿就在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医好了。
所以妇人所求的得到了。
所以妇人所求的得到了。
故事应该是到了一个高潮。
故事应该到了一个高潮。
结局很完美。
结局很完美。
女儿得到医治。
女儿得到医治。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妇人当然是喜乐得不得了。
妇人当然是喜乐到不得
了。因为她所求的。
因为她所求的。
就是吃主人的那个掉的渣。
是吃主人掉下来的碎渣。
她得到了。
她得到了。
她的女人，她的女儿真的是恢复健康了。
她的女儿就得到了健康。
所以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能够令更令他喜乐的呢？
有咩事情可以比佢呢一样嘢更加喜乐？
他一定是喜乐到了极点。
佢一定喜乐到咗极点。
他一定是喜得掉渣。
佢一定系喜到掉渣。
所以故事到这里应该说是剧终了，结束了，对不对？
故事应该到呢度就结束了，系咪咧？
那个 slides， 是不是这个故事就这样子结束了？
呢、这个故事系咪就咁结束咧？
如果耶稣只是要医治他的女儿，就到了一个故事的高潮的话。
如果耶稣去医治一个女儿，就去到高潮的话。
耶稣为什么不开始医治他的女儿？
为什么耶稣不一开始就医治呢？
这个妇人一开始就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妇人一开始就承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是基督。
是基督。
这个和犹太人的认知比已经是超出了很多了。
这个和犹太人比呢，已经是体现出很多不同的。
已经体现出他很大的信心了。
已经体现出一个很大的信心，
所以马上医治他的女儿，让他喜乐。
所以立刻医治他的女儿，得到喜乐。
门徒也高兴，
门徒也开心。
耶稣可以继续他的这个安静的休息和祷告。
耶稣呢都可以继续去安静去休息。
但耶稣没有这样做。
但耶稣没这样
做。耶稣一开始一言不答。
耶稣一言不答，
看似冷漠，
看来好像冷漠。
而且他要明确说明他的服务对象只是对犹太人。
而且他更加是说明他服侍的是犹太人。
甚至于最后把那个把那个外邦人比作狗，
甚至将这个外邦人呢比作狗，
看去对这个外邦人，这个妇人是个很大的一个羞辱。
好似睇落去对呢个妇人系一个好大嘅羞辱。
所以为什么耶稣没有一开始就答应这个妇人呢？
点解耶稣冇一开始就去回答呢个妇人呢？
是什么时候耶稣才开始答应这个妇人的要求的呢？
系几时耶稣去回答呢个妇人嘅要求呢？
才开始医治他的女儿呢？
去医治他的女儿呢？
是这个妇人说，即使要成为主人家里的狗，她也愿意的时候。
是这个妇人说她愿意成为主人里面的狗，她都会愿意去这样做。
是她看中这个主人家里的成员的身份的时候。
是她看中主里面家里面的身份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更根本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更基本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问题总是会有的。
因为我们的问题总会有。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主人家里的这个身份，我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耶稣随时的帮助。
但我们一定要有主人边这个人的身份，我们才可以得到解决，得到帮助。
有了这个在主人家里的身份，
有了一个主这个家人的身份，
难道我们还用担心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帝不解决我们的难题吗？
我们还会担心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帝会不帮我们解决问题吗？
我们在绝望当中，他不会带我们走出绝望吗？
在我们绝望当中，他会不会带我们走出绝望呢？
所以妇人看到了这个身份的重要。
所以这个妇人是看到这个身份的重要。
那个时候耶稣帮他开始解决他具体的难题。
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帮他解决他自己的难题。
而且不光是只是解决那个吃那个碎的渣子，主人家的人其实真的没有狗了，都是被上帝看中的，而且都是能够吃的饱足的。
这个妇人不单止只是吃了台上掉下来的碎渣，她还是主人家的身份，是人不是狗，她可以吃得饱足。
所以耶稣就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
所以耶稣就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
不光是她的女儿得到医治，
不单止是她的女儿得到医治，
也认可她这个在主人家里的一份子的身份，
也都认可了她在主人家里面这个的身份。
所以我想他的信心的大，耶稣这边夸奖他信心之大。
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之大，
可能也在乎他真正明白这个耶稣是基督这个声明具体的含义在里面。
可能呢，这个就是他明白到耶稣是基督这个声明的含义。
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段经文，为什么开始耶稣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下回应这个妇人医治他女儿的要求。
亦都咧去帮助我哋去明白点解耶稣一开始冇去帮助呢个妇人。
耶稣希望这个妇人能够看见一个更大的真理。
耶稣希望这个妇人去看得到一个更大的真理，
不是只求解决生活中一个具体的难题，
不是只是解决生活中一个难题，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要成为，我们要认识那个解决难题的人，
是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去更加认识这个解决难题的人，
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人，
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成为耶稣基督家里的人，
而且是成为耶稣基督家里的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有这个身份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有这个身份。
但我们有没有把这个身份看得是如此的宝贵？
我们有没有将这个身份去看到去最宝贵呢？
这个身份是如此的重要。
这个身份是如此的重要。
这个身份不是白白的得来的。
这个身份不是白白的得来的。
我们能有这个身份是血的代价赎来的。
我们这个身份是用血的来代价来
的。当我们这样看待我们得到这个身份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得到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看见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身份对我们每日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我最近看到朋友一个送的书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是这个袁又轩和他的妈妈 Angela 写的，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是袁又轩和他妈妈 Angela 所写的。
我听说他来过我们教会做见证，但是 我没有听到过。
我听说他们来过我们教会做见证，但我没有听到。
看了这本书给我感触很深的，我就看到这个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这本书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我看到妈妈为了儿子的，
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儿子，
他们一家四口有两个，
爸爸是牙医，
爸爸是牙医，
两个儿子都学牙医，
两个儿子都是读牙医，
所以他们把房子都建好了，那个楼下是诊所，楼上是他们住的，
所以他们将屋起好之后呢，楼上就是住的，楼下就是做牙医。
所以他们就等到两个儿子牙医毕业，然后都回到爸爸这里，他们三个牙医一起开一个诊所，
所以他就 等两个儿子去毕业之后呢，就三个一起在下面做牙医诊所，
然后妈妈就打点这个诊所，
妈妈就打点这个诊所。
但是在佑轩上那个大学上医学院的时候，他妈妈父母发现他是个同性恋，
在佑轩上医学院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
然后也有一些不同的他的同性的伴侣，
而且有不同的同性伴侣。
这个是妈妈当然很失望，
这个当然妈妈很失望，
她自己也面对婚姻的问题，然后家里面还有别的问题，她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觉得很绝望，
面对都自己是面对一个婚姻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
她就去那个佑轩的学校医学院里面准备跟她见最后一面，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她呢就想着去学校见佑轩最后一面，去离开这个世界。
结果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他偶然接触到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
但在当中呢，他在路上呢竟然去接受到耶稣基督。
他自己真的是很得感动。
他自己是非常得到感动。
他就一直为儿子祷告。
他就为一件事一起祷告。
那儿子开始呢，就是因为他缺课，所以学校给他一个叫做警告，留校查看的处分。
有些呢开始的时候是他不上学，被学校警告，所以他留校查看的一个状况。
他妈妈就为他祷告，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完成学业，能够回到家里面来。
他妈妈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佑轩可以完成这个学业。
他是不是越祷告那个情况就越好呢？
他是不是越祷告这个情况就越好呢？
情况不是这样子的。
情况不是这样。
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佑轩很少跟家里联系，跟父母联系。
他日月累积呢，佑轩已经很少跟家人去联络。
但突然有一天打了个电话给妈妈。
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妈妈，
说这次学校要开除他。
他说学校今次要开除
他，所以他希望爸爸妈妈去学校，因为他爸爸是牙医嘛，认识一些人，希望能够去学校跟他求情，因为他功课全部都学完了，只要拿证书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就要求爸爸妈妈去学校 去见他的学生，见他的老师，因为他爸爸是个牙医，佑轩已经读完所有书了，已经有毕业证书了。
所以他父母就去了学校，也见到了那个院长。
所以他父母呢就去学校见到这个院长。
在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这个妈妈，你会怎么样跟这个学校讲这个话？
我哋谂谂，如果你系嗰个妈妈，你去到学校会点样讲呢？
这个妈妈是这样告诉这个院长的。
呢个妈妈系咁样话俾个院长听，
因为她看到了哈，这个时候不是解决佑轩的这个拿到这个毕业牙科的这个毕业证书的问题。
佢睇到嘅唔系去攞到证书嘅呢个问题，
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他有同性恋的问题。
因为佑轩有很多问题，有同性恋的问题，
他有吸毒的问题，他那时候已经有，
他有吸毒的问题。
他看到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 要成为上帝的孩子，才有可能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
他看到的是要这个小朋友去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才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那段时间已经很长时间就为这个儿子祷告，
他在那时候
每周他抽出一天禁食为儿子祷告。
他那时候已经禁食为这个儿子去祷告。
他有一次感动，就觉得一天禁食不够，他就准备第二天继续禁食祷告。
他觉得有一次觉得祷告一次不够，继续去禁食祷告。
他就靠喝水和喝点饮料继续禁食祷告。
他就是喝水喝点饮料就继续去禁食祷告。
当他最终结束这个禁食祷告的时候，他发现已经到了第39天了。
等他呢发现他结束这个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已经是第39日了。
这个妈妈这样的为儿子真的迫切的祷告。
他这样为儿子是这么迫切的祷告。
当他见到那个院长的时候，他是这样跟当着他儿子的面，他是这样跟院长讲的。
他当着个仔的面前是这样跟院长讲。
他说我来不是向我们儿子讲的，来向他跟你们求情的。
他说他不是来为了个
他说我相信你们学校对佑轩所做出的决定一定是公正的，而且是完全充分有道理的。
他说他相信学校对佑轩的处理一定是公正的。
如果因此我的儿子成不了牙医，他说这个不重要。
他说因为这样，如果儿子去做不成牙医呢，这个不重要。
佑轩读书还借了$80,000的学生贷款，他说因此我们还继续还他的贷款也不重要。
佑轩因为读书就借了$80,000的贷款，他说这个都不重要。
他说最重要是我要我的这个儿子成不了牙医没关系，我希望他要成为基督徒。
他说最重要的这个小朋友做不到牙医不重要，我要我的仔去成为基督徒。
所以他果然就被开除了。
最后呢，佑轩就被人开除了。
但这个妈妈继续为他祷告。
但这个妈妈继续为他祷告。
反正这个儿子是平时不来电话，一来电话可能有什么事。所以有一天呢，佑轩又来了个电话给妈妈。
平时呢，这个仔呢可能没什么电话联络的，但一
这次是从监狱来的。
有一天呢，就监狱打电话来。
因为那时候佑轩不光是吸毒，他还是个很成功的一个毒贩，他的那个区域很有影响，他贩毒。
佑轩呢不单止吸毒，他还成为一个在一个地区很有名的贩毒首领。
如果我们是这个妈妈，你会觉得你还相信上帝，你还会继续祷告吗？
如果我们是个妈妈，我们还会再相信上帝，会继续祷告吗？
你还会觉得这个孩子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你还会不会觉得这个小朋友得到上帝家的身份是最重要呢？
但是这个袁妈妈她继续为儿子祷告。
但这个袁妈妈继续为仔去祷告，
因为她知道这个是儿子唯一的希望，
因为知道这个是仔唯一的出路。
所以到了佑轩宣判的那一天，在法庭上，法官请他妈妈讲两句话陈情的事情。
所以到了佑轩去宣判的时候，法官就请他妈妈去讲两句陈情的说话。
他妈妈是这样当着法官在法庭上讲的。
他妈妈是这样跟法官讲的。
他说我不希望法官您判佑轩太短。
他说他不希望法官判佑轩的监是时间太短。
他说我当然也不希望你判他太长。
当然我都不想你去判太长。
法官问他，那你多长是不太长？
法官就问他有几长才是有
长。他说我希望长到那个程度，他能够全然顺服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
他说他希望佑轩的监期是可以长到全然去顺服到耶稣的面前。
英文是说 I want him to fully surrender to Jesus Christ。
他就说 I want him to fully surrender to Jesus。
结果他被判了六年，
结果他就判了六年。
妈妈继续为儿子祷告，
妈妈继续为佑轩去祷告。
有一天儿子又来了电话，
有一天儿子又有
告诉妈妈他被查出来感染了 HIV。
他告诉妈妈他被查出了有 HIV。
这么多年的祷告，
这么多年的祷告，
情况好像是越来越差，
状况好像越来越差。
如果您是他的妈妈，
如果你是他的妈妈，
我们是他的妈妈，
我们是他的妈妈，
你还会继续的为他祷告吗？
你还会继续为他祷告？
你还会继续那么认为你的孩子成为基督徒得到这个身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吗？
你会不会还觉得你的小朋友得到上帝这个身份是最重要呢？
因着妈妈的祷告，后面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袁佑轩成为了基督徒，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就给人分享福音，后来提前三年出来。
后来的事情呢，藉着妈妈的祷告，大家都知道了，佑轩就成为了基督徒，在监狱里面去开始传福音给狱友，去提前三年就可以出狱。
然后上了这个牧地神学院，在芝加哥的，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
在芝加哥去上这个神学院，去成为上帝的仆人。
我们看到这个身份是每个人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个身份是每个人都最重要的。
不是成为一个牙医。
不是成为一个牙医。
不是成为一个世上认为成功的人。
不是一个认为在世上成功的人。
我们有了这个身份的人。
我们有了这个身份的人。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到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难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题。
都会有不同的经历。
都有不同的经历。
我们会碰到这件事情，我们会绝望。
我们会碰到难的事情，会绝望。
我们会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是无助的。
我们会碰到无助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
但我们是不是看到，当一个问题解决，我们就没有难题呢？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碰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问题。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去碰到一些难处，碰到一些问题。
当然上帝会怜悯我们的软弱，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然上帝一定会怜悯我们，一定会帮助我们。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这个身份，上帝家里的成员的身份的重要。
但更加重要是上帝要我们去认知我们在上帝里面家里面的身份，
能够感恩我们有这个身份，
可以去感恩有这个身份，
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个身份，
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去活出这个身份。
我刚才坐在这个前排的时候，
我刚刚坐在前
排、有一个妈妈，我想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我们等会知道，但是我是第一次认识她。
有一个妈妈，我是今天第一次去认识她。
她从纽约过来，
她说她纽约过来的。
她就一开口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儿是以前去教会，但女婿还是不信主的，希望我能够为他祷告。
他一开始就讲个说话，我女儿是基督徒，但我女婿还不是基督徒，他希望我可以帮他祈祷。
我们都素不相识，他所摆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为他的女婿能够成为基督徒祷告。
我们都互不相识，但他第一句开口的就是要我为他的女婿去祷告。
可见这个妈妈是何等看重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妈是看重这个上帝家里面的身份。
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最靠得住的。
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最靠得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听，
看到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这是耶稣基督安放在锡安。
圣经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
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蒙羞愧。
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如果是要成为狗才能够进到这个家里，他也高高兴兴的愿意。
所以就好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即使他成为狗才可以进去，他也都是高高兴兴。
只要看上去真的是像是羞辱，
看上去好像是羞辱，
但只要能够成为家里的一员，
但只要可以成为家里面的一
员，千方百计我们都要挤到这个家里面来，
千方百计我们都要进入这个家里面。
迦南的妇人进到了这个家里，
所以迦南的妇人进了去了。
又轩的妈妈进到了这个家里，
又轩的妈妈都进了去了。
又轩也进到了主的家里，
又轩也都进了去了。
我们也进到主的家里，
我们都进了去主的家里面，
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怜悯和帮助，
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
但我们有没有像上面这两个妇人，就是迦南妇人和又轩的妈妈这两个妇人一样，如此的看重这个身份呢？
但我们有没有好像以上的这两位妇人一样，咁看重这个身份呢？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这个用血换来的这个身份呢？
有没有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看重用血换来的这个身份呢？
这个迦南妇人，即使是要被骂为狗，只要能够得到这个桌子上，主人桌子上掉的碎渣，他就很喜乐。
这个迦南妇人即使成为狗，但是他可以得到桌台上面跌下来的碎渣，他就已经很开心。
而且他喜乐到一个极点，
而且他开心到一个极点，
喜乐到掉渣的程度。
他开心到跌渣，
因为他得到了掉的渣，
因为他得到跌下来的渣，
他就喜乐到掉渣的程度，
他就喜到跌渣的程度，
喜得掉渣，
喜到跌渣。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我们因为有这个上帝家里的孩子的身份，
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上帝家里面的身份，
我们每天有喜得掉渣吗？
我们每天都会开心到跌渣。
求上帝怜悯我们，
求上帝怜悯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
我 我们真的满心感谢
你。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
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优秀。
不是我们因为优秀。
不是因为我们成功。
不是我们因为成功。
而是因为看到我们满身的污秽不能自拔。
是因为你看到我们满身的污秽不能自拔。
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变成公义的外袍包裹我们这些污秽。
你用你的十字架的宝血来 包围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活过来。
让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拣选我们这些全然不配的人。
去拣选我们这些全然不配的人。
让你的这份爱能够激励我们。
让你的爱可以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每天能够活出这个宝贵的身份。
我们都可以活出这个宝贵的身份。
为主做光做盐。
为主做光做盐。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感谢。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感谢圣朝弟兄。